茶苦，世界更苦。欢迎收听世界苦茶由翻转电台为您带来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节目。我们称作华语地区最好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以下是今天4月7日的新闻。首先是巴以战争。哈马斯代表团将赴开罗参加加沙停火谈判。哈马斯说，哈马斯代表团将前往埃及首都开罗参与加沙停火谈判。路透社报道，谈判代表预计本周末将在开罗再次推动停火谈判和交换人质协议。哈马斯星期六发布声明说，应埃及调停员的邀请，由哈马斯加沙副首领哈利勒率领的代表团将于7日前往开罗参加停火谈判。下一条新闻，美国敦促埃及和卡塔尔领导人向哈马斯施压，新一轮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周末在埃及开罗召开。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敦促埃及和卡塔尔领导人向哈马斯武装分子施压，要哈马斯同意加沙地带停火与人质协议。路透社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说，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开罗谈判。下一条新闻，摩洛哥民众示威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抗议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数千人聚集在摩洛哥第二大城市卡萨布兰卡示威，以声援在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并抗议摩洛哥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法新社报道，这次星期五晚上举行的大规模示威，由伊斯兰主义运动正义与行善会发起。下一条新闻，中国呼吁以色列立即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带兵促以色列立即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停止对加沙的军事进攻。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网消息，带兵星期五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说，加沙冲突爆发已有6个月，33000多名无辜平民在战火中丧生，上百万民众在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中绝望挣扎。然后是中国新闻。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表示，将加强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推广和解说，在香港立法会通过俗称基本法23条立法草案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香港会将立法讲解工作融入国家安全推广工作中，包括培训社区导师在社区协助推广国安教育活动。据香港中通社星期六报道，邓炳强日前接受采访时说，23条立法后初期与律政司司长做了很多推广及解说工作，包括到电台电视台商会讲解。下一条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强调不应错过新的中国机遇。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星期五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应该担心的不是中国经济会不会见顶，而是自己会不会错过新的巨大中国机遇，不是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而是脱钩断裂阻碍全球经济复苏，地缘政治冲突颠覆持续80多年的国际和平。根据据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网站发布的访谈实录，谢峰就新制生产力和中国经济形势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新制生产力是就是通过创新主导，深化改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先进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谢峰说，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发展新制生产力的题中之意。中国政府去年下半年发布外资24条 ,60% 的政策措施已经落地。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从2017年的93项缩减至目前的31项，今年还将进一步缩减。翻评不对，新制生产力不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措施，因为达成新制生产力明明白白说要靠新型举国体制。下一条新闻，何立峰与叶伦讨论中美及全球经济议题。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与到访的美国财政部长叶伦举行两篇会谈，双方同意讨论中美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可持续金融等议题。据新华社报道，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部长叶伦于星期五至星期六在广州举行多轮会谈，双方围绕落实中美元首重要共识，就两国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中美经济关系、 及全球性挑战进行了深入、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双。下一条新闻，香港立场新闻案裁决将于4月29日公布。曾高调支持反修例运动的香港媒体立场新闻案将排期在4月29日裁决。综合《明报》《星岛日报》等港媒报道，立场新闻母公司前总编辑钟佩泉和时任署任总编辑林韶彤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案件于2021年12月首次提堂，2022年10月开审，去年6月完成56天审讯，原定同年10月裁决，后来因应香港民主派政党人民力量前副主席谭德志煽动案提上诉，而押后至同年11月15日裁决。下一条新闻，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互相指责对方侵权。菲律宾与中国星期六再次互相指控对方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挑衅侵权，两国在世界这一关键水道的对峙和摩擦似有愈演愈烈之势。马尼拉谴责北京出动两艘海警船在南中国海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骚扰菲律宾渔船，而北京则指责菲律宾组织多艘渔船在南中国海南沙群岛后藤礁附近海域非法活动。下一条新闻，国家民委强调民族研究要抵制错误事关。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4月3日启动年度课题申报，相比前一年就民族交往交融史研究，指明要抵制内亚事关、新清事关、征服王朝论、南岛语族、赞米亚学说等错误事关，要求打破民族形成是分化产物、从帝国到民族国家是普遍规律、民族治理要多元不要一体一体等于民族同化的西方理论，在西方之乱中看到中国之治，研究民族地区财税政策，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共同体、维护统一、凝聚人心的意义。翻评，这下把中国史还给世界节目成错误史观了，这个对国内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打击挺大的。然后是亚太印太新闻，台湾外交部批评玻利维亚。台湾外交部发文批评玻利维亚政府向中国大陆关怀台湾赈灾史严重的错误。据台湾外交部官网星期六发布的消息，针对玻利维亚外交部受到中国政府影响，于当地时间4月4日在其官方脸书和 X 平台向中国大陆关怀台湾赈灾，外交部表达强烈不满，并严正抗议波国政府护从中国大陆政府在国际间散播贬低台湾主权的不实言论。台外交部强调，此事件再次凸显中国大陆利用台湾赈灾在国际上进行认知作战的无耻行径，中国大陆对台湾只有政治算计，毫无善意的威权本质，外交部对中国大陆政府的无耻作为予以谴责。下一条新闻，美、澳、日、非首次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海空演习，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菲律宾定星期天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海空演习，这是四国首次在主权起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进行联合军演，显然是针对中国在有关水域的主权胜负。演习的时间点也令人瞩目，因为几天后，即下星期四，美国总统拜登将同菲律宾和日本的领导人首次举行三边峰会。下一条新闻，澳大利亚跨党派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在南中国海和台海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之际，澳大利亚的一个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将于这个星期天前往台湾访问。议员们告诉美国之音，他们将与台湾政府高级领导人会面，并重申澳大利亚对台湾的坚定支持。有人担心，此次访问可能会令有所缓解的澳中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但澳大利亚议员表示，与中国交往时，澳大利亚会坚守自己的价值观。下一条新闻，印度国防部长称将进入巴基斯坦杀死逃跑到那里的恐怖分子。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在周五接受 CNN News 18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印度将进入巴基斯坦杀死任何在试图在该国进行恐怖活动后逃到边境对面的人。这位部长的评论是在英国《卫报》发布一篇报道的第二天做出的，报道称自2020年以来，印度政府在巴基斯坦境内杀死了大约20人，作为在外国土地上消灭恐怖分子的更广泛计划的一部分。 然后是科技新闻。马斯克宣布，特斯拉将在8月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宣布，他的电动车公司特斯拉将在8月8日推出自动驾驶出租车。综合彭博社和法新社报道，马斯克星期五在社媒平台 X 宣布这一消息，但没有提供其他细节。截至纽约时间5日下午4时59分，特斯拉股上涨 3.2%， 今年迄今累计下跌 34%。 下一条新闻， OpenAI 转录了超过100万小时的 YouTube 视频来训练 GPT-4 据纽约时报报道。OpenAI 公司迫切需要大量训练数据，为此开发了 Whisper 音频转录模型来克服困难，转录了超过100万小时的 YouTube 视频来训练其最先进的大型语言模型 GPT-4。 该公司知道这在法律上存在问题，但相信这是合理使用。 OpenAI 总裁格雷格·布鲁克曼亲自参与了所使用视频的收集。 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为其每个模型策划了独特的数据集，以帮助他们了解世界并保持其全球研究竞争力。我们关注财经方面，恒大汽车公告注资交易及债转股条款修订无进展。中国恒大汽车星期五公告，公司此前拟议的交易及债转股的条款修订尚未取得任何进一步进展，相关股权认购行动将不再进行。下一条新闻，万科表示暂不进行现金分红以应对行业深度调整。中国地产商万科星期五说，当前行业正在经历深度调整，公司希望通过暂不进行现金分红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维护在特殊时期的经营安全性，为公司度过行业调整提供更有力的保障。万科在深交所互动一平台集中对今年5月及6月到期的境外债券的具体资金安排、政府支持情况、暂不分红等多个话题进行回应。万科在回复中说，2024年的境外债券只有二季度还有56亿的债务到期，公司已经提前启动了相关滞缓和还款准备工作，对不同月份到期的债务公司都会有相应的应对。下一条新闻，美国劳动力市场两项关键指标出现同向移动但差异大。美国劳动力市场两项关键指标3月份开始出现同向移动，但整体数值依然差异很大，引发对哪个信号知识意义更强的疑问。彭博社报道，虽然新增非农就业 30.3 万人为近一年来最高水平，但住户就业调查显示新增就业约50万，且前三个月为下降。虽然两者之间的差距较过去有所收窄，但总体差额仍然处于不寻常水平。然后是俄乌战争。泽连斯基警告乌克兰面临导弹耗尽危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警告，如果俄罗斯继续进行密集的远程轰炸行动，乌克兰可能会耗尽防空导弹。路透社报道，最近几周俄罗斯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克兰能源系统和市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就乌克兰防空系统面临的日益恶化的局势发出迄今为止最严厉的警告。下一条新闻，乌克兰寻求加强与印度的经济关系。乌克兰官员正在密切与印度的关系，寻求经济互惠，同时希望让印度放弃与俄罗斯的历史密切关系。乌克兰外长德米特里·库列巴3月28日到29日访问了印度，是七年来首次访问印度的乌克兰外长。两国总统几天前通了电话。乌克兰驻印度大使亚历山大·波利丘克在美国之音的采访中说，库列巴的主要目的是恢复高层政治合作。下一条新闻，美国授权丹麦、挪威和荷兰向乌克兰转移65架 F-16。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2月份评估了一系列通知，提议将65架 F-16 战斗机从丹麦、挪威和荷兰转移到乌克兰。尽管上述国家表示有意捐赠这些飞机，但这些举措的预估成本达到了 16.835 亿美元，包括备用发动机、模拟器、手册、工具和各种材料用于操作和维护 F-16 战斗机。最后是世界其他新闻。拜登首季竞选资金筹集近 1.9 亿美元。美国总统拜登的连任竞选团队说， 拜登今年首季度共筹得逾1亿87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几乎是上一季度的翻倍。路透社报道，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于3月中旬提前锁定各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单是3月份，拜登团队便筹得超过9000万美元，高于2月的5300多万美元。据拜登团队发布的声明，该团队迄今筹得1亿9200万美元，远高于特朗普团队上个月透露共筹得的9310万美元。下一条新闻，佛罗里达州多拉尔酒吧发生枪击。美国警方说，佛罗里达州多拉尔一家酒吧发生枪击案，造成2死7伤。路透社报道，这起枪击案发生在星期六凌晨时分，伤者包括一名警察。在一起酒吧殴斗事件中，一名顾客掏出武器并开枪打死了一名赶来借由的保安。下一条新闻，墨西哥与厄瓜多尔暂停外交关系。墨西哥总统洛佩斯星期五晚通过社媒平台 X 说，他已指示外交部门终止墨西哥与厄瓜多尔的外交关系。综合法新社和新华社报道，在洛佩斯宣布与厄瓜多尔暂停外交关系前，厄瓜多尔警方当晚冲入墨西哥驻基多大使馆，逮捕了在墨西哥大使馆内寻求庇护的厄瓜多尔前副总统格拉斯。墨西哥外交部长巴尔塞纳说，鉴于俄方公然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及墨西哥驻俄外交人员所受伤害，墨方决定与厄瓜多尔终止关系。下一条新闻，格里卡通贝里在海牙高速公路封锁行动中被捕。气候活动家格里卡通冠贝里再次被警察在海牙的 XR 封锁行动中逮捕。他在下午早些时候也被逮捕过，但在被带走并乘坐一辆巴士与其他示威者一起返回台时候，他再次参与了一个封锁行动，这次是在 Kaniskan。 这位著名的气候活动家在海牙的一次灭绝叛乱高速公路封锁行动中被逮捕。翻评，我这么说可能很不对啊，但通贝里以这种方式使用他的影响力实在是太浪费了。如果真的要解决气候问题，肯定也不是以这种方式啊。下一条新闻，南极温度跳升创世界纪录，引发灾难担忧。2022年3月18日，科学家们在东南极高原的康科迪亚研究站记录了一项显著事件。他们记录了地球上一个气象中心有史以来测量到的最大温度跳升。根据他们的仪器，那天该地区的温度比季节平均值高出 38.5 摄氏度，创下了世界纪录。这种惊人的温度跳升在地球上最冷的地方发生，让极地研究人员为之难以寻找合适的词汇来描述。英国南极调查局的科学领队迈克尔·梅雷迪斯教授说，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还提到，在零下温度下，如此巨大的温度跳升是可以忍受的，但如果我们现在在英国遇到40摄氏度的升温，这将是春天的温度超过50摄氏度，对人口来说将是致命的。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节目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 Patreon 赞助泛软电台，赞助链接在 show note 中可以看到。那么苦茶苦，世界更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